请我们看雅歌，雅歌书第六章第四节念起。雅歌第六章第四节，我的佳奴啊，你美丽如德沙，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若肩开旌旗的军队，求你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利山旁，你的牙齿如一同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伤身，没有一个伤掉子的。你的两太阳在拍子内如同一块石榴，有60王侯，80飞兵，并有无数的动女。我的个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的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父，王后飞兵见了也赞美他。那向外观看若晨光发现，美丽若月亮，皎洁若日头，威武若溅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我下落河道园要看谷中青绿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回来回来，苏拉米女，你回来，你回来，是我们的观看你。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米女，像观看摩哈涅跳舞的呢？我们再看第七章第十节，第七章第十节，我恕我的良人，他也怜悯我。我们就念到这里。神和人中间最基本的关系乃是爱的关系。人在神面前所走的道路也是爱的道路，所以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看见，因为我们的神是爱，他爱我们，他爱我们不是在言语和舌头的上面，他爱我们也不光是情感的作用。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他愿意把他的自己完全赐给我们，他不为他自己保留一点，他甚至将他独生的儿子都赐给了我们。这个因为他爱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爱神的话，我们爱神也不在言语和舌头的上面，我们如果爱神的话也不光在情感作用的上面。如果我们真是爱神的话，我们也愿意丢弃我们的自己，让神完全得着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爱是非常实际的。如果真有爱的话，那里就有道路可以走。如果真有爱的话，我们就看见说神他不断地在那里呼召我们，而我们也是不断地在那里追随他。这个就是在雅各里面我们所看见的那个爱的故事。在雅各的里面我们看见那个爱 是双方的，不但是良人的爱，也是女子的爱。在诗篇第四十五篇里面，我们也看见一篇爱的诗歌。在那爱的诗歌里面，我们也是看见是双方的，那里有君王，那里有王后，那里君王与王后进入婚姻的连结的里面。所以诗篇四十五篇也是一篇爱慕的诗，一篇爱的诗。但是雅各书是把那个爱，彼此的爱，给我们更详细的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看见这个爱怎样从初期的爱进到长大的爱，再从长大的爱进到成熟的爱。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了之后，我们很容易落到自满自足的光景里面去。我们以为说今天我们得救了，我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天堂已经是保证，不错，神的拯救在我们身上实在是好大。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自满自足，以为说只要这样能蒙恩得救那就够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把我们的得救蒙恩当作我们与主关系的那个终点，我们不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乃是我们与主那个爱的关系的开始。许多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心爱主，我们为着主大发热心，我们就很容易落在工作的里面，我们用工作来代替我们的主，因着工作的缘故叫我们的心与主慢慢的远离。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还不觉得，如果不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的话，我们很容易落在工作的里面。但是主的爱要拯救我们，不是说没有工作，乃是说工作乃是爱生命的流露，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也很容易在追求主的道路上面落到所谓外面去，落到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热心，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用这些的东西摆在神的面前献给神，我们以为说这样就是爱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爱的道路上神要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自己和一切出于自己在神的面前是拦阻，神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所以这些他必须要在我们身上工作，好叫我们能脱离我们这个自己，为着他要把他自己更多的赐给我们。在我们追求属灵的道路上，我们常常会宝贵一个经历，落在经历的里面，我们过去的经历常常会成为我们的监狱，叫我们被拘禁在里面，以为说我们已经达到称登峰超级的那个地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爱是没有止境，因此主一直要来呼召我们，激励我们，打动我们的心， 把我们从过去的经历里带出来，带到新的经历里面，叫我们来经历他的自己。在我们追求主的道路里面，我们也很可能落在为着自己来追求。我们要追求做一个属灵的人，我们要追求主在我们身上有许多的恩典，有许多的恩赐。我们以为说这个当然是主所喜悦的，但是在爱的道路上，我们看见连这一个主也要剥夺我们，好叫我们属灵的追求不是为着自己，乃是为着满足他。所以我们看见在爱的道路上，可以说是一直在那里往前进。一面我们看见主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不断地呼召我们，每一次的呼召乃是叫我们脱离过去进入更深，并不是说我们过去就学习的我们完全放弃了，不是，乃是说我们过去所学习的还不够，我们还得更多的学习。但是感谢神，每一次的呼召在爱里面有每一次的答应，虽然有的时候答应是立刻的，有的时候的答应那是迟延的，但是因着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能不答应。他就这样的一直带我们往前去，只等到他能把他自己完全给我们，而我们也能完全给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女子在爱的道路上的宣言，第一句话她是说，我的良人是我，我也是我的良人。当初把她往前再带的时候，她就能说，我是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是我。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她能宣告说，我是我的良人，他也怜悯我。这一个是我们在爱的路程上我们所必须经历的。我们看见说，因着这个女子被爱所吸引的缘故，她在主的面前有一点追求，她求主来吸引她，好叫她能快跑来跟随主。主用什么来吸引他呢？主用他的十字架来吸引他。所以我们知道，在爱的路程上，第一段的路程乃是认识主的十字架，知道他的死，他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把一切不是主的，一切不是出于主的，一切罪恶，一切世界，一切肉体的行为，主要把这些的东西借着十字架的亮光向我们显明，叫我们能看见这一切的误会，叫我们厌弃这一切的事，叫我们愿意接受十字架的死，让这些的东西被十字架所除掉。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第一段爱的路程上，总是要经历十字架的死，但是十字架的死并不是最后的终点，十字架的死不过是主要带我们进到复活的境地去，因为只有在复活的里面，我们才是与他有深的连结。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与主中间的连结可以说有几个阶段，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在生命上就与他联合了，因为我们接受了他的生命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在生命上
狱卒是联合的，但是当我们起来追求主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女子她这样起来追求主的时候，因着在生命上有这个联合，她就进到爱的联合里头去。认识十字架，知道他复活的大能，这一个都是爱的连结。所以在雅各书里头给我们看见，好像在那个时候有婚姻的进行，在那个时候所罗门就带着那个华冠，就是生他的母亲所给他的，这个就是表明说在那个时候在爱里面，这个女子和良人有一个更深的连结。但是这一个连结还不是最终，我们与神中间的联合不但需要有生命上的联合，这是基础，我们需要有爱的联合，这是长大，我们更需要的乃是在意志上的联合。如果我们与主之间在意志的上面还没有合一的话，我们与主的联合还不够完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追求主的道路上，你要看见说，当我们的意志与主的意志那真是合而为一的时候，他所要的也是我们所要的，他所不要的也是我们不要的，他的拣选是我们的拣选，当我们的意志与他完全一致的时候，这一个就是与主联合达到那个成熟的地位。这个也是我们在雅各里面所看见，起初的时候这个女子她接受了十字架的对付，她就认为说十字架乃是唯一也是最终，但是当主用复活来呼召她的时候，他迟延，他赶不上，但是因着爱在他里面催促的缘故，至终他也起来，闷声的恩典就带到复活的境地里面去。因着在复活的境地里面，我们看见十字架是把一切不是主的替他除去，但是复活乃是把一切是主的加到他的里面，因此我们就看见有新造的美丽。我们的主他的美丽逐渐在他的身上，在这女子的身上就开始有彰显。不过在这女子的心里，她还感觉说，虽然蒙了怜悯，主的美丽在她身上也有一点的彰显，但是她还感觉说，她对于主的十字架和复活认识的还不够多，他愿意有更深的认识，他感觉在他属灵的身量上还有黑影在那里，他盼望到了有一天所有的黑影都离开他，这是他里面的感觉。因此我们看见主就继续不断用爱来呼召他，不但进到复活的里面，主呼召他进到升天的境地里面去，给他看见说，他所领受的生命不但是复活的生命，他所领受的那个生命也是升天的生命，这个生命那是超越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往下看，这个生命乃是能管理一切，是作王的生命。虽然进到树林的阵仗里头，但是因着有这个升天的地位，居高临下，我们看见他能得胜，主的得胜也就是他的得胜，就进到那个光景的里面去。虽然到了这样的地位，我们看见爱还不断地呼召他。所以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到末了的时候，我们稍微提了一下，我们提说到了第五章的时候，第五章第二节他说，我深随我 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家奴，我的个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野鹿。第十，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弟兄姊妹，他已经晓得基督，并且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但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还应当与他的苦有份，就是说在他的苦难中有交通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s， 在他的苦难中有交通，效法他的死 conform to his death， 不是外面的效法，乃是里面的进入他的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不但把他十字架的死给了这个女子，也给他把他的复活给了这个女子，也把他的升天给了这个女子，但是还不够，主在这里还要呼召他来与主一同受苦，进入他的死里面去。这个图画我们昨天晚上说，就是主在克西马尼园里的图画。我们的主他进到克西马尼的园里面，在那一天的夜间，他在那里迫切的祷告，他流汗像血点一样，他里面有极大的痛苦，说不出来的压迫，他在神灵面前祷告说，父啊，如果可能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他在那里祷告三次之多，到了最后他说，父啊，如果是你的旨意要我喝这个杯，愿你的旨意成就。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在那晚间那克西马尼园的经过，虽然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见有这样的经过，但是我们承认说我们不明白，我们承认说克西马尼园里主的经历是超过我们所能领会的，我们所能领会的不过只有一点点，那一点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虽然我们的主他是神，但是我们的主他也是人，他这一位人与世界上的人完全不同，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但是我们的主是完全，我们世界上的人无论怎样公义，我们里面总是带着罪孽的，但是我们的主是绝对公义的，我们世界上的人也可以有一点的圣洁，但是就是我们的圣洁还需要宝血的洁净，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的圣洁乃是无瑕疵，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像我们的主一样，他一生在这个地上，虽然他在地上他仍旧在天，他虽然与这个地多有基础，但是地从来不能沾染他，但是到了那一天晚上，神要把全世界上的罪要放在他的身上，不但是把全世界上的罪要放在他的身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神叫那无罪从来没有犯过罪，要为我们成为罪， 这个无罪不但是他从来没有犯过罪，这个无罪乃是说他对于罪从来没有经验，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罪。这样一个完全的人，这样一个洁净的人，现在神要他成为罪，不但把罪，全世界上的罪都要放在他的肩头上，并且他要成为罪。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他那个圣洁完全公义所听那个生命的里面，这个人的生命，这个他是不能接受的。克西马尼园不是主的软弱，克西马尼园是主的刚强，他的刚强叫他感觉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玷污，因此他在神的面前祷告父啊，如果可能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一个完全的己也必须教育死地，为着神的缘故，为着神的旨意，他愿意把他的旨意完全放下。他那个旨意里头没有罪，我们的主他不接受这一个玷污，根本没有罪在里头。但是他这个完全的旨意，他为着神的缘故，为着要成全神的旨意，他愿意放下他自己的旨意。这个是十字架更深的事，这一个是十字架最重的意义。什么是十字架呢？十字架不但把那一些败坏的替我们除去，把那一些处于肉体的替我们除去，把那一天世界的沾染替我们除去，十字架乃是要把我们这个人除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最难放下的乃是我们这一个我们认为完全的人，我们认为属灵的人，我们领受了神许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他也给我们很多的恩赐，因着这些的缘故，好叫我们感觉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达到一个很属灵的地位上。我们向那个女子说，我已经上了床了，我怎么能下床？我已经达到了那个地位，我怎么能放弃呢？我已经洁净了我自己，我怎么再能叫我玷污呢？我从前是个污秽的人，但是因着你的恩典我已经洁净了。我从前乃是一个流荡的人，我因着你的缘故我已经进到你的安息里面去了。今天我已经达到了那个属灵的地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保持我们自己，我们要维持我们的完整。一面来说不能说是罪，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洁净，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完全。我们今天也是蒙神的怜悯和恩典被带到这个地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神有更高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光要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如果我们光是追求做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只能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我们只能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神的旨意乃是要我们放下我们的自己，叫我们完全与他的旨意能联合。如果他的旨意要我下床，如果他的旨意要我玷污，我们为着神的缘故，我们愿意不愿意？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属灵的过程上， 在奥秘派的言辞的里面称它为魂的合一。许多的人蒙神的恩典，在追求主的道路上，因着追求的缘故，主接近他，主不但接近他，主光照他，主给他许多的恩典，也有许多的恩赐，在他的身上彰显许多的美丽，是出于主的。同时主也给他很多的恩赐，叫他能帮助许多的人。但是很稀奇的，在树林的道路的上面，很多爱主的人会进到一个地步，好像主就开始就剥夺他，把他的美丽替他除掉，把他的恩典好像收回，把神所给他的恩赐好像挠挪去了。他被剥夺到一个地步，好像这个女子一样被打伤了，披肩也被看守城门的人所挪去了，好像他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就进到一个羞耻的地位中，抬不起头来，好像什么都去了，从前那个树林的那个地位没有了，从前那个树林的光景也没有了，什么都好像挪去了，真可以说他进到一个黑夜的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是何等的可怕，你为说总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主，好像呼喊主，主也不答应，寻找主也找不到他，好像除了仅仅得救之外，其他一切都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进到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为什么原因？乃是主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连这个蒙恩的，被恩典所造成，被恩赐所装饰，这一个自己十字架还得把它除去。因为如果这个不被除去的话，神没有办法把他的工作托付给你。我们以为说，当我们在那里彰显主的美丽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彰显主的恩赐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我们最能帮助人的时候。哪里知道，虽然我们能帮助人，但是往往我们所建造的，我们自己也去摧毁它，因为我们还没有脱离我们这个罪。如果神真是能把他的托付托付我们的话，如果我们真是能把基督给人的话，连这个自己也得经过死亡。这个女子被带到这样地位的时候，真是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说的，他说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好叫耶稣的生也显明在别人的身上。我为着耶稣的缘故，我被教育死地。这个教育死地不是为着罪孽的缘故，罗马第七章是为着胜过罪的缘故，我们要教育死，我们要看见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此我能胜过一切的试探，一切的毒瘤。但是弟兄姊妹，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我为着耶稣的缘故，不是为着罪的缘故，不是为着要胜过罪的缘故，不是为着要叫我更属灵的缘故，乃是为着耶稣的缘故，我要把自己交于死，让耶稣的死在我的身上发动，好叫耶稣的生在别人身上能显明。这一个就 就是数理的知识。当这个女子进到这样光景的时候，我们看见她就在那里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祝福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示爱成病。这一个被耶路撒冷众女子所仰望的，被耶路撒冷众女子所炫目的，这个过去曾帮助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曾因着他那样的追求主，激励了耶路撒冷那种女子一同来追求主。到了这个时候，他在那里求耶路撒冷那种女子来帮助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被主的爱带到这个地方？如果主的爱还没有把你带到这个地步，好像只有你在那里帮助人，但是你从来不求一个小的弟兄一个小的姊妹来帮助你，在你里面还有这个鸡在那里。所谓树林的鸡，但是它是鸡。到了有一天，你就看见，如果主把他的恩典拿去的话，如果主把他的恩赐挪去的话，我一无所有。如果你被主带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就看见，就是一个小弟兄一个小姊妹也能帮助你，恳求他们帮助。当你找不到主的时候，你说：耶路撒冷这种女子啊，你们如果碰到她的话，请你们替我转眼，我是示爱成病。当他这样问耶路撒冷众女子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女子当然，他们对主的认识远不如这个女子，所以他们就回答说：你这女子中尽美丽。虽然在他自己的感觉里头，他好像是赤身裸体一样，但是在耶路撒冷的女子里面心里，他觉得这个女子她是极美丽的。他说：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呢？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呢？你就这样来祝福我们。究竟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虽然她们也有一点爱主的心，但是她们不觉得我们的主比别的人究竟强到什么地步，她们也说不上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许多的时候，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也有一点爱主的心，但是你说主，你的主究竟比世界好到什么地步？究竟比一个人你所羡慕的人好到什么地步？究竟比你所羡慕的一件东西好到什么地步？好像在你的感觉里头很难分出来，甚至于彼得他在变化山上也分不清楚。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有你有摩西有以利亚，也分不清楚。究竟我们的主比别的良人有什么长处呢？所以这些的女子她不懂，你不过失去了一个良人，你可以找别的良人了，为什么你失了这个良人你就落到这样的光景呢？他们实在不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除了主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满足？是不是我们觉得说，如果得主主当然好，得不主主我们可以寻找其他的良人？但是在这女子的感觉里头，她的良人只有一位。她如果失去了这个良人，她就失去了一切。 听说他有这样的心愿，这样的心志，打动了耶路撒冷众女子的心。他说：“你的良人，他们说你的良人久经比别的良人有什么长处？你这样的盯着我们。”他就在那里做起见证来。他说：“我的良人白而鲜红，超乎万人之上。”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把基督分给别人？不是在我们自己觉得刚强的时候，乃是在我们觉得软弱的时候。如果在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能把基督分给人，但是当你把基督分给人的时候，恐怕里头有许多的成分是你自己，乃是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里面自己是毫无所有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在你苦难中，在你软弱中，在你痛苦的中间，好像你没有什么能帮助人的时候，就在那样的光景里头，从你的心里头，你能说你的良人对你是何等的可爱，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在那个时候你的见证乃是能帮助人。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在属灵的供应上的确是这样，所以他在这里说，我的良人白而鲜红，超万人之上，他的头像紫金的金子。我的良人他乃是神，像金金一样。我的良人他是头，他是万有的元首。我的良人乃是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居住在他的里面。他的头发透明垂泪泪垂，黑若乌鸦，头发那么多的头发，并且黑若乌鸦一样，表明什么呢？表明生命的心宣和力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力壮的时候，他的头发是黑的，等到他慢慢衰败的时候，不知不觉头上就灰发起来了。当然等到完全白的时候，白发是老人的荣耀，好像是代表智慧。但是呢，黑的头发就是代表从生命的充沛，它里面是满了生命的力量。我的良人它里面的生命是满了生命，心血活泼而有力，它的生命是何等的丰富。它的眼如七岁旁的鸽子眼，有哪一些定安得合适。我们的主他的树林的坚壁力他一目了然，他所看见是一直看到那个里面去，没有人能欺骗他。他知道万人的心，他所看见的不但是清洁的，并且是单纯的。我们的主他的智慧是无限量，他的良善如香草香花贵，如香草台。这个就是表明他里面的美丽，他里面的美丽在他外面，在他梁山都显出来。我们的主是满了美丽的，他的嘴唇像薄荷花，且底下没有褶，从他口里说出的话是满了恩典。当大麻风的人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 你若愿意，必能叫我接近。朱庸收摸他说：“我愿意，你接近。”当那个女人被法利赛人带到朱棣面前，说：“这个是犯罪的女人，应当怎么做？”朱说：“你们中间哪一个没有罪，先拿石头打死他。”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溜走了，他们的良心受到指责，但是主还在那。只有主能用石头来打死这个女人。所以当时问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个女人战惊恐惧说：“没有。”但是你还在这里，就是我也不定你的罪。他的口里满了恩典。但是从他口里出来的是地下没有德，意思就是说他的恩典不是空口说话，他的恩典是由他自己的十字架的代价来完成。他所以能赦免我们，不定我们的罪，因为他代替我们定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的嘴像薄荷花一样，地下没有罪，他的两手好像金冠镶开水苍玉，他的两手到处行善，像金冠一样，管子一样，把神自己的慈爱和恩典流通给我们，没有折扣。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开蓝宝石，这个身体就是他的肚腹，就他的肚腹。肚腹在这里就是表明他这个树林的供应，在他的里面满了树林的供应。他的腿好像白鱼的石柱，安在金金的柱上。他所行走的道路是全然公义，它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意思就是说它是完全属天的，完全属天的。黎巴嫩是代表属天的意思，黎巴嫩的香柏木那是高高在上，非常的雄壮，非常的直，并且是睁开他的叶子，非常雄壮，表明我们的主是完全属天。他的口气息甘甜，他全然美丽。这个口与这个嘴唇有一点不同，嘴唇是说到他的话语，这个口实在是说到他的 taste， 他的尝。在中文里头我不知道应当怎么说，他就是说我们的主啊，他的这个肠胃他的口极其甘甜，意思就是说他以神的律法做他的喜悦，他以神的旨意为他的甘甜。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所以这个女子说：“你看我的主是这样的一个良人，她是全然美丽。”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这是她的见证。所以那些的女子听到这个话，她们里面受了感动。她说：“如果你的良人是这样的良人，那么我们也要与你一同去找他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说他在那里的服侍完全是主，没有一点是他的自己。当他这样服侍的时候，他能回答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到香花柜，在园内模仿群羊菜百合花。”到了这个时候，他因为在软弱中，他坚贞说他的良人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他对于主的爱是那样的专一，他完全可以说被主带，被爱带到一个地步，他完全没有自己，只有主，他的眼中只有主。到了这个时候，他知道 就一定回到他那里去。你知道，在真理上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在经历上，我们常常会感觉主好像离开了又回来了，回来了又离开了，这是因为他要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到了第三段的时候，第三段是从第六章第四节开始，到了第三段的时候，我们看见那是一个成熟的爱。一个人如果经历主的复活和他的升天，但是还没有进到更深的死里面去，这一个人不过能说我是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是我。乃是当一个人被主带到一个地步，他进到更深的死里面，与他的苦难有分。这个苦难，基督的苦难，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的苦难有一部分是我们永远无分，他说罪的苦难你我没有分。圣经说他一个人在那里断这个葡萄，他一个人在十字架的上面在那里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开我。三个终点，他在天地之间只有一个人在那里，所罪的苦难是他一个人担当的。我们今天是接受这个苦难的恩典，但是主的苦难另外一方面，他是呼召我们来与他有交谈。保罗说，我为做基督的缘故，为做基督的身体，我为你们受苦，我甘心乐意地为你们受苦，好叫我能补满基督患难上的缺欠，就是为着他的身体所受的患难。我们的主因着他的受苦把教会产生出来，今天主呼召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好叫基督的身体能增长。这个患难是我们与主要有交通，换一句话说，主要我们与他同工。到了这个时候，他要我们与他一同同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这个女子到了这个地步，那个良人怎么说？那个良人说，我的个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都生的，只生养他的，说宝贵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主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在他的心目中，不但没有别人，也没有他自己。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在主的心目中，他也是他母亲独生。六十个王后，八十个妃嫔，无数的动女，但是主说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就看见说他与主在爱里面的连结已经到一个最高的程度，意志的上面完全连结，完全连结。那个时候黑影就没有了，所以底下就给我们看见说，那向外观看若晨光发现，美丽若月亮，皎洁若日头，威武若揭开旌旗军队是谁。到了那个时候黑影没有，好像早晨的光一样，越照越明，直到真理，好像揭开旌旗的军队，一个军队打了胜仗回来的时候，这个旗帜都是掀开的。所以表明说，这个女子已经进到基督的神的里面，在那个时候，她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的境界，可以说那个速度啊，是加增， 所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开始呼喊：“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是我们的观看。你今天在主面前，那个在树林的道路上，在爱的路上那样的往前进，我们是望尘莫及了。你回来吧，让我们来看一看。”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的名字就出来了，苏拉米，苏拉米，苏拉米就是所罗门的女性。所罗门是男性，苏拉米是女性。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与主的联合，那是完全的联合，好像当初的时候。神造了亚当，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虽然神创造了许多的走兽，许多的飞禽，许多的鱼类，许多的爬虫，神把这些被造的万物都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只能替他们取名，但是亚当找不到与他相似能与他联合成为他的配偶，所以神叫亚当沉睡，从他的里面拿出一点东西来造一个女人。当神把这个女人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一见那个女人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应当称她为女人，因为她从男人出来的。”从那个之后，那个女人就与男人就合而为一了，因为与她是相似，是从她出来的，所以能与她完全的配合，并且能帮助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说，这个就是主的心意。主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与他相似。我们怎么能与他相似？我们太不像他了。他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做工，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他要在我们身上做工。罗马第八章告诉我们说，他预先所知道，他就预先定规，要把我们这一般的人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呼召；他所呼召的人，他就称义；他所称义的人，他就叫他们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他爱我们的人，所以他在我们身上继续不断地做工，把一切不是他的替我们除掉，把他自己继续不断地坐在我们身上，只等到他看见说我们实在是与他相似，他能接受我们，与我们有完全的联合，叫我们能帮助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爱的目的。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女子是成了苏拉米，她与所罗门是完全联合。当爱进到成熟地步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三件事。为做时间的缘故，我只能很简单的说，第一件事就是说，当爱进到成熟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女子的心中自有这个良人，连她自己也没有。所以她在这里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怜我。”她在主的面前为着自己毫无所求。你知道，在我们爱的过程上，在第一段的过程上，我们在那里追求主的时候，实在说我们是追求享受，我们要享受它。感谢主，主给我们许多的享受， 主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享受呢？他也享受我们一点。所以你看见说，我们总是宣告说，我的良人是我，我也是我的良人。在爱初期开始的时候，总是重在享受这件事情上，但是到爱到最高峰的时候，我们看见不再是享受的问题，不是我能享受他，而是他能享受我，不是他能满足我，因为他已经满足我，乃是我怎样能满足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是进入爱的里面，我们必须看见，如果我们有脱去那个我们享受的那个观念，越多越过教我们进到主怎样能享受吗？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对于自己毫无利害毫无利益的思想，在我们里面的思想就是他能得到什么。所以你看见在那个故事的里面，他说所罗门在巴黎哈本有一个葡萄园，他将这个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比较一千舍客的银子。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啊，一千舍客的归你，两百舍客的归看守果子的人。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自己要得着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爱完全的时候里头就没有自己。什么时候我们里面还有自己，还有自己的享受，还有自己的利益，还有自己得着什么，就是我们所享受的是主，我们所缘末的也是主，我们所得着的也是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爱还不够完全，爱完全的时候没有自己在里头。自愿意说主能得着我，主能享受我，主能得着他，所以得着我。所以我们在腓立比书里头看见说，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极力的追求，我这也能得着他，所以得着我。我要得着的就是他得着我的，我要他得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就是爱到了成熟的地步。第二，到了这个时候，在他的里面有一个背体的灵，背体的灵。因为什么原因呢？我们看见他在那里炫目有改变，他觉得今天在地上的光景虽然好，但是地上的光景还有限制。所以在第八章他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弟兄，想吃我母亲奶的弟兄，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被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是你和石榴枝的香也没酒。他的左手背在我头下，他的右手也不将我抱住。换一句话说，他觉得他虽然与主的连接是那么美丽的，但是在这个地上总会有一点限制。他盼望说那个改变快一点来到。如果主像他亲生的弟兄一样，他就没有顾忌，就是在路上能抱着他与主亲嘴，也没有人能轻看他。换一句话说，他里面盼望有一个改变。所以到了下面就说了，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们在前面看见 耶路撒冷的女子看见有人从旷野里头上来，好像烟柱一样，有木有和乳香和商人各种的香料所熏的那样。这个我们说乃是这个女子脱离了旷野的生活，受肉体的生活，进到复活与主联合的那个生活的里面去。但是在这里又说到旷野，这个旷野指着什么说的呢？这个旷野就是这执着这一个物质的世界说，这个世界在爱主人的眼中不过是一个旷野。虽然在一个不爱主的人的眼中，这个世界好像埃及一样，但是在一个爱主人的心中，这个世界是个旷野。在这个世界里头没有什么能满足你，我们在这个地上是一个寄居，是一个可怜的人，我们里面有一个盼望，我们能快快地从这个旷野就上来。换一句话说，好像伊诺一样，伊诺生了马杜瑟了之后，他与神同行300年，他一直在那里走走走，走到一个地步，他就从世界走出去，主把他解决。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在爱里面与主联合的人，在他的里面有个被提的人，他里面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盼望，他并不盼望在这个世界扎根得到什么。主吸引他，他人虽然在地上，他的心已经在天上，已经在主那里，所以他盼望有改变，他盼望他能背起离开这个世界到主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的时候对弟兄姊妹说，我们今天在地上所等候的不是等死，我们是等候活着被提见。世界上的人想到那快要临到地上的事，心里面就惊慌，但是在一个爱主人的心里头，我们要抬起头来，因为我们得手的日子近了，我们巴不得那个日子快快来到，我们就脱离了地，我们就进到天那里去。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悲体的灵，虽然我们的身体还在地上，但是我们的身体很轻，如果主呼召的话，我们就去了。这一个是一个爱主的人里面的光景。第三点，虽然这样，但是他说我们有一个小妹，当他要长大的时候，人类提亲，我们应当为他怎样办。意思就是说，不错，就着我个人来说，我巴不得我就到处哪里去，我已经预备好了，但是我想到我还有个小妹在那里，还有弟兄姊妹在那里，他们在主的面前还没有成熟，他们正在长大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到一天他们能长大可以提亲。因为神的旨意乃是要我们这一班所有被他所预先知道的人都能磨成他儿子的形象。神的旨意不是光是一个两个在那里成熟，神的旨意是要他所有的儿女都能成熟。所以那些成熟的人里面有一个负担，有一个责任，就是说我对于我的小妹我应当怎么做，我要怎样帮助她，叫她也能成熟，叫她也能到一个地步，她能与主有一个婚姻的那个结合，叫她也能与主有一个完全的联合。这一个就是她的工作，这个就是她的负担，这个就是她的责任。 大家想到这里的时候，他真不知道应当怎么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记得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头他曾说这样的话，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那是在罗马的监狱里，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对于我来说，死是好的无比，因为我可以脱去了这个罗马的监狱。本来这个世界我也没有什么怜悯的地方，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虽然我在罗马的监狱里头为着我个人着想，巴不得我死了到住哪里去，但是我想到我如果还合作的话，我能成就那个工作的果子，我还有一点工作要做，我还有一点果子要结，我的路还没有走完，神给我的托付还没有完成，我就不知道应当拣选什么才好。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历史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保罗的心已经被主吸引，他愿意离开这个世界到主那里去。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我既这样圣心，就知道人要住在世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是你们在说新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有一个人，他不再为自己着想，他的意志与主的意志完全联合。如果主的心是想到那个小妹，他也想到那个小妹，他说我们有一个小妹，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帮助他成熟，用主的恩典加在他的身上，让他也能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与主的爱到成熟的地步，你看见他是顾念到幼稚软弱的弟兄姊妹。在那复活的一个早晨，就向他的门徒显现，主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当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见到了这个时候，主有托付在他的身上，他也愿意为着主的缘故，他不顾到他自己的利益，他愿意为着主的缘故来尽他的那一个责任，为着主的缘故。保罗他情愿再留在地上，但是我们知道他那一流他吃的苦更多，他在罗马监狱的里面，在那两年的中间他是受优待的，他能接受所有来的人。同时如果我们对历史的传说不错的话，他宣告无罪，他得到释放。但是他释放了之后，在那最幕后的几年的工作里面，我们看见到了最后，到他被捕到罗马的时候，他的光景完全不像，全亚细亚的人都离开他，当他申诉的时候没有人站在他的旁边，只有主站在他的旁边。那个时候罗马给他的待遇乃是一个国家的罪犯的待遇，保罗吃的苦比从前更多，但是感谢赞美主，他愿意拣选这个道路，因为他知道到了那个时候他的路才跑完，应当打的仗才打完，应当守的道才守住。在提摩太后书他说，有公义的官员为我成立， 不但为我存留，也是为着那一切爱慕主显现的人存留。所以到了雅各最末了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声音就说：“愿你快来，愿你快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对主的爱最后的一个声音。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启示录的结束也是这样：“愿你快来。”圣灵与新郎都说：“来吧。”主说：“我必快来。”阿门。愿你快来，这个就是爱的故事。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并不是虚空，你对我们的爱里面是满了实际的。因着你爱我们的缘故，你要把你的自己完全赐给我们，没有一点的保留。因着你爱我们的缘故，你呼召我们，你的十字架是你爱的标记，你的复活是你爱的标记，你的升天是你爱的标记，你的苦难是你爱的标记，你的更深的死也是你爱的标记。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因着爱的缘故，你不放弃我们，你一直吸引我们，你一直呼召我们。我们承认说，在我们身上有许多不是出于你，我们承认在我们身上有许多的闲淡，许多的和安，许多的迟延，许多的迟钝，许多的愚昧，许多的自己。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并不因为这样的缘故你就放弃我们，你用爱称和慈恕来牵引我们，你用你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我们的主啊，我们赞美感谢你，我们的主啊，因着你爱在我们身上，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十字架，我们愿意被你带到复活的里面，我们愿意经历升天，我们愿意与你的苦难有份，我们愿意进入你更深的死，好叫我们在那特殊的复活里头能有份。我们的主啊，我们真是求求你，因着你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能脱离我们的自己，教我们能与你相似，是你自己坐在我们的身上。但愿你在我们身上一天过一天的加增，但愿我们一天一天的减少，但愿你能享受我们，能得着我们，但愿你能以我们为满足。我们的主啊，这个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